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家庭的这个工作呢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加上很多人的这个生活节奏都很快哦，所以长辈跟孩子呢，往往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照顾的。但是有时候因为工作可能真的跑不开啦，所以变成可能我们需要陪家长啦，去看个医生或者是复个诊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这个时代呢，我们有了陪诊员的这个新兴职业的诞生呢，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时刻哦。所以到底陪诊员他们平时日常的这个工作是做些什么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媚婷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欢迎陪诊员媚婷。
大家好，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媚婷，我是陪诊员。
那想问问看一下媚婷哦，我本身是在小红书认识你的嘛，所以其实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跟契机之下就开启了这个陪诊员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呢？
其实多年以来呢，我都是陪伴家人去看医生的那一位啦。然后在这个日子的当中里面呢，我就发现到在医院其实很多一些小细节呢是老人家比较不方便去处理的，而且再送跟找停车位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在经历的陪伴几位老人家去医院跟复诊的这些日子过后呢，就让我突然萌生了这个开启这个行业的这个想法。当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因为我知道其实除了我肯定还会有很多人会需要这样子的服务跟困扰，然后同时也是很心疼老人家他们在看诊的时候的无助和孤独，所以我觉得我想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我力所能及跟有意义的事。
是因为呢，其实陪诊员这个职业呢是这几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职业，但是在东马呢就是还不是那么的常见。可是我觉得很偶然的机会啦，就让我发现到说，其实我们东马呢同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所以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回忆一下，就当初第一次呢就是有这个陪诊的这个经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在陪伴我父亲的那一段吧。当时其实我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只能等休息的时间才能陪伴父亲去检查。然后不然的话就必须一定要请假。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现在的
上班族
都是很困扰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呢，他的身体情况其实已经需要搀扶，然后行动是非常缓慢的，然后理解力也下降，然后表达能力退化。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要负责帮忙他跑上跑下去注册啊，然后挂号啊，咨询啊，跟做检查。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父亲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你那么忙没关系啦，我自己去就可以。那个瞬间我很肯定的回应他，我说必须是要有人陪着你去的，你自己去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安全。
对，
所以我当下我很能感觉到他的焦虑和担忧，心里肯定是很无助，很需要陪伴的。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这个过程不单单是行动的不便，更是他们对医生的诊断啊，一些的困惑不解，还有就是焦虑。所以当下如果有一个信任的人陪伴在旁边，我觉得这个对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抚作用和心安。对，
而且也会让他们就觉得说起码就是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人是可以帮他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因为我觉得说到长辈的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很感同身受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可能我们长辈的这个成长背景啦，跟他们接受教育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有时候去到一些政府部门或者去到一些相关的这个医疗机构，难免可能会有语言上的这个沟通问题，然后加上可能长辈的记忆力也是逐渐的慢慢的下降了，就是没有像我们年轻人这么样的就是记忆力很好。所以有时候可能护士医生交代好的东西他们回家可能瞬间就真的是忘记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在那里呢，起码我们可以把很多很细节的，比如说这个药要怎么样吃啦，然后我们几时要回来复诊啦，这些小小的细节呢都可以呢处理的比较完善一点点哦。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其实说到这个陪诊员的这个工作的话呢，还是要问问看一下，就是平时我们最 最主要啦，就是我们在接到一些个案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的一些工作细节有哪一些呢？
那我们的工作范围呢，其实是多样化的，但是主要包括的话，还是说陪往那个患者前往医院或者是诊所，进行看诊、检查跟治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啦。当然一些比如说像预约挂号呢、缴费啊、拿药啊这些小事物，当然必然是基础啦。在就医的过程中呢，其实协助患者填写必要的表格啊，或者是做一些预约啊，然后帮助患者跟医疗人员的沟通或者是需求，这些的话我觉得也是主要的内容里面的。然后当然我们也是会安排一些交通或者是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我们也是需要帮忙搀扶啊，准备轮椅、推轮椅啊这些过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会给予一些患者的情绪的和心理上的安慰，缓解他们在就医的时间里面焦虑啊或者是担忧啊或者是一些困惑这样子。所以万一有特殊情况发生呢，我们陪诊人员也是有义务及时去联系他们的监护人或者是亲友啊，然后通知一些紧急事件或者是特别情况的。
所以你看，就是刚刚透过这个媚婷的分享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陪诊员真的不只是带你去看这个医生或者是带你去复诊这么简单，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是需要呢就是透过处理跟交接到。那么如果我自己本身我想要成为一个陪诊员的话，那么你认为最主要我们需要具备哪一些的这个条件呢？
其实首先呢，拥有一个善良的心跟耐心是一个陪诊员最重要的品质。
是，
当然啦，除了了解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之外呢，他们也是具备一些处理繁琐事务的能力啊，这也是一个条件之一。另外如果还有喜欢或者很擅长去跟老人家聊天啊，或者是跟患者聊天啊，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特质。当然因为毕竟在等待的时间并不短嘛，所以其实会聊天也是会增加这个职业的适配度的。
就是起码也可以就是跟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个案的这个案主呢，就是建立起一定的这个关系，然后这样他们也会就是比较信任，然后有什么东西也会交代的比较清楚，然后可能在看病的时候你也可以比较如实的跟医生呢去交代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状况还是怎么样的。
CFMI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当然我其实我知道说这个职业因为还很新嘛，所以其实它有存在很多很多公众的这个疑问或者是一些迷思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一一的解答这些问题哦。那首先我要问问看一下媚婷，就是很多人其实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陪诊员，能不能够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陪诊员他存在对于患者啊或者是家属来说，他其实有哪一些的这个实际的帮助呢？
在现代社会当中呢，其实很多家庭因为工作忙碌嘛，然后城市交通其实不方便，或者是家里人都不在身边啊，在外地，然后无法抽出时间来陪伴长辈。所以说陪诊员的存在呢，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提供一些专业、安心跟贴心的支持咯。实际上的帮助呢有几个点。第一，我们可以节省时间跟我们的精力，然后因为医院的流程复杂，然后等待的时间很长，陪诊员可以帮忙排队挂号、领药跟处理行政手续，减少患者到处奔波，然后也可以让家属腾出时间专注于工作跟生活咯。第二呢，就是可以减少就医焦虑。许多长辈、孕妇或者是孩子，对于他们第一次去医院就医的人来说呢，其实医院环境可能会让人紧张，然后陪诊员他能够陪伴、能够引导、能够安抚情绪，可以让整个过程更安心。第三呢，专业沟通跟记录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医护人员跟病患之间的沟通桥梁，然后记录医生的说明跟我们的医疗建议，然后避免患者漏听或者是就是忘记，然后从而确保我们的治疗会可以更加的准确。还有就是第四，安全上的保障，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陪伴，然后避免他们有跌倒的风险，或者是身体虚弱的患者会需要多一个人帮忙带领这样子。第五呢，家属不在身边的最佳替代，这个对于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呢，或者是无法请假的家人们，其实是我们陪诊员是最能够代替家属帮忙照顾患者的人，然后并且可以随时向监护人汇报进度。最后呢，可以协助全程的流程，我们可以从接送、从挂号、检查、拿报告到送返家中，一条龙的服务，其实就让整个的医疗体验会更加的顺畅跟舒服。
是，然后也可以减少就是家属的这个焦虑，然后跟那种不安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再来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士哦，他们其实都很好奇说，这个陪诊员是否需要有这个医学的认证或者是一些专业的资格呢？
其实陪诊员是否需要具备专业的认证呢，并不是刚需啦。
嗯，
然后我们主要还是以陪伴和协助患者为主，其实我们也并不会提供任何的医疗建议或者是诊断啊，一切都是遵循医生的嘱咐和判断为主。所谓的专业资格，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职业对自己的要求，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也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就是最主要，其实我觉得你们只是需要把说医生他们交代好的这个东西，我们清清楚楚的交代给这个家属呢就可以了。那再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呢都会认为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很多人就是以为说这个陪诊服务呢只是对于这个年长者准备而已。可是刚刚我们其实在前期如果大家有注意听的话，我们就有听到说其实有孕妇啦小孩啦，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需要这一类服务的这个人群，对不对？
对的对的，其实孕妇呢，小孩呢，还有一些特殊病情的并且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他们也是非常需要这个服务的。因为有些患者他们治疗过后可能会需要他们会无力啊，没办法独自来回往返家中，或者是产生一些晕眩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陪诊员帮忙拿药啊，或者是缴费等等哦。另外的话，比如像刚生产完的宝妈们，其实也是会有需要的可能，
是因为毕竟就是元气还没有恢复嘛，所以还是需要有人时刻呢就是陪伴在侧。所以我觉得就是陪诊员最主要呢就是一个陪伴跟贴心，还有就是可能提供一个情绪价值最主要的一个媒介。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陪诊员的工作呢相当的简单哦，他们就不理解呢其中的这个专业性或者是责任。那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陪诊员呢在社会上被低估的一个情况呢？
是的，陪诊员服务呢其实看似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啊。然后从载送患者到医院的安排，其实可以减少患者不必要的奔波，然后我们可以去错开高峰期，然后减少等待的时间，然后并且我们对医院的熟悉度呢，对医生的那个嘱咐细节还有服药时间的提醒，这些看似小事，但是其实对患者的体感和病情的康复其实都很重要的。
是，所以呢我相信就是一系列帮大家综合起来的这个问题呢，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心中有一个答案了，然后也知道说哦，陪诊员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工作。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因为在古晋这里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陪诊员这份职业呢还没有那么的认识，那么你自己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对于目前大家的这个认知度的部分。
我也是觉得很庆幸这次Jacob 邀请我来分享这个陪诊员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当然古晋我们能够先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行业，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古晋其实已经有了这个行业的存在，我们可以帮助更多更多需要的群体需要的人，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家，他们可能并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当然也希望可以依靠一些比较80后90后70后们的作为孩子就是多留意一下这个行业，其实它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
因为像刚刚我们其实就有提到，因为大家真的每一次呢可能要陪父母亲可能去复诊，那些我们可能真的有些人是需要特地拿假的，但是一年可能我们工作的假期可能仅仅只有那么多天，所以不可能我们每一次都真的花或者是一定拿得到这个假期，因为有时候也要看公司到底批不批啦。所以我觉得有了陪诊员的这个存在了之后呢，确实真的就帮我们节省了不少的这个时间跟精力还有焦虑的这个部分。然后当然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呢去处理。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可能也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需要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呢去跟这个媚婷呢去多做了解一下。那当然今天呢我觉得整个小时就真的是让我们真的认识到说其实陪诊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啦，就希望说接下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呢真的把自己的家人呢就是交给他们，安心的去把所有的可能需要去处理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呢给完成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媚婷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